据财政部星期二宣布，财政部将针对多个因违反和参与发展伊朗弹道导弹关键技术的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他们分别来自伊朗、中国大陆和香港，而受制裁的对象涉嫌协助伊朗取得运作核武器生产的离心机等交易。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财政部对来自伊朗、中国大陆和香港一共七名个人和六家实体组成的网络进行制裁。这七个人当中有五名中国人和包括伊朗驻北京的武官在内的两名伊朗人。财政部外国资源控制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被制裁的这个网络进行了金融交易，并为伊朗弹道导弹发展的关键参与者采购敏感和关键的部件与技术提供了便利。这些参与者包括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及其附属组织帕尔钦化学工业、太空工业组织、伊朗电子工业和 PB 萨德尔。声明表示，中国浙江兴基实业有限公司在 BP 萨德尔充当中间人的情况下，向帕尔钦化学工业出售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离心机及相关设备和服务。该公司的员工李泽明亲自谈判并执行了这些交易，甚至在中共政府就与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公司打交道发出警告之后，他采用各种方法故意混淆浙江兴基货物的最终用户。浙江兴基董事兼总经理沈卫生实施了公司和帕尔钦化学工业和 PB 萨德尔价值几十万美元的离心机交易。另外，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对伊朗驻北京的武官达乌德·达姆加尼进行制裁，说该武官协调了包括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的子公司在内的伊朗最终用户从北京进行的军事相关采购。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财政部长布莱恩·纳尔逊在声明里面说，今日的行动强化了我们对破坏地区稳定、威胁我们主要伙伴及盟友安全的活动作出反应的承诺。美国将继续打击秘密支持伊朗弹道导弹生产和其他军事项目的非法跨国采购网络。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已经抵达沙地阿拉伯，预计对中东地区进行为期几日的访问。除了加强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的关系之外，布林肯亦将着重讨论沙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和苏丹冲突等问题。下面请听报道。从星期二起，国务卿布林肯将进行一次为期三日的沙地访问。这一访问是在沙地阿拉伯和美国的两个敌人伊朗和叙利亚之间达成历史性和解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根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布林肯已于星期二傍晚抵达红海沿岸的吉达，他预计将在那里会见沙地王储兼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布林肯星期一在访问前说，美国在促进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之间的正常化上有一个正常的国家安全利益。他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他访问沙地的一部分是努力加强以色列和沙地的关系。他说，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在推动他上发挥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现在没有将这个能够很快或轻易做到的幻想。在过去，美国至少从前总统卡特政府时期就努力推动以色列和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包括埃及、巴林、摩洛哥和阿联酋。但是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的关系仍很复杂，因为拜登政府亦指责富裕的海湾国家侵犯人权并影响原油价格。星期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向沙地当局提出这些相关问题。据国务院安排的行程，在离开吉达之后， 布林肯将于星期三前往里雅德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星期四，布林肯仍然会在沙地首都和沙地共同主持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国家联盟会议。美国外交官伊恩·麦卡里表示，这些国家应承诺提供新资金，以帮助稳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夺回来的领土。星期二，乌克兰南部地区的一座大坝发生爆炸攻击事件，引发洪水蔓延至下游多处地区。尽管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指责对方进行这次破坏行动，不过德国总理索尔茨声明指控俄罗斯先至是幕后黑手，目的是阻止乌克兰军队反攻。白宫当日则表示，白宫仲无法断定乜嘢原因造成大坝被毁，华府正喺度对呢件事进行评估。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位于乌克兰南部嘅新卡霍夫卡大坝周围发生咗一系列强烈爆炸，导致大坝局部损毁，引发下游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丁·格里菲斯表示，大坝的倒塌可能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的最重大的破坏事件。他说，大坝是该地区的生命线，是赫尔松以及第列伯罗和扎波罗热几百万人的重要水源，预计这个将会影响到农业和粮食生产。对于乌克兰大坝遭到炸毁一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星期二说，很明显这座大坝被毁可能会造成很多人死亡，以及成千上万乌克兰人被迫疏散。白宫正与乌克兰合作以收集更多资讯，但目前仲无法确定具体情况。据悉，这座被炸毁的新卡霍夫卡大坝位于第列伯河，于1956年完工，高度大约30公尺，长度大约 3.2 公里，蓄水量相当于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这座大坝自去年以来一直由俄罗斯占领，而这座水库不单止供应克里米亚半岛的用水，亦供应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冷却用水。该核电厂同样受到俄国控制。据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在 Twitter 上面表示，该单位正密切监控相关情况，但扎波罗热核电厂目前并没有立即的核安全风险。当日德国总理索尔茨在电视台受访的时候表示，从目前迹象研判，这个是俄国的攻击行动，目的是阻止乌克兰反攻和保卫自己的国家。索尔茨说，德国一直在担心卡霍夫卡水坝会遭到攻击，现在真的发生了，对附近居民将有严重后果，亦凸显战争规模有所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向外界表示，卡霍夫卡水力发电站水坝的损毁向全世界证明了俄军必须被驱逐出乌克兰国土的每个角落。面对中共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强化在亚洲的联盟。6月6号，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岸防卫船只在靠近南中国海附近的水域进行执法演习。下面请听报道。菲律宾海巡队、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日本海上保卫厅为期一个星期的并肩三边海事演习重头戏6号在马尼拉湾口附近展开。开放媒体登上菲律宾海巡队巡逻艇卡布拉号采访。美国海岸警卫队向由菲律宾主办的这次6月1号至7号的海上执法演习派遣了最先进的快艇之一的斯特拉顿号。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127米长的斯特拉顿号一直在亚太地区进行操练，分享搜寻、救援和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美联社报道说， 斯特拉顿号指挥官克鲁勒上校在演习开始的时候说，这些国家海岸警卫队的首次三方演习将通过专业的交流和联合行动提供强化全球海事管辖的宝贵机会，我们将和我们坚定的伙伴一起展示海上行动的专业和基于规则的标准，确保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日本海上保卫厅派遣的秋津洲号大型巡逻船和菲律宾的四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艇参加了这次联合演习。美国政府一直加强印太地区的军事联盟，以更好地抗衡中共，包括在南中国海和未来可能的针对台湾的任何冲突。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汶莱都宣称拥有几乎全部或部分主权。美国坚称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与飞行，以及和平解决在南中国海的争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菲律宾官员强调，与美国等国家的类似联合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报道说，日本和美国今年2月联系菲律宾，提议举行联合海事演习，而在同一个月，马尼拉指责中共在南中国海从事咄咄逼人的活动。日本、澳洲和美国亦谴责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并谋求与美国的盟友菲律宾更紧密的关系。自小马可斯总统去年接替亲中的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后，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急速升温。中国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中国五月出口转为同比下降 7.5%， 降幅亦远超预期。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为本台分析说，中国财政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下面请听报道。中共海关总署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5月出口同比下降 7.5%， 这个意味着中国结束了3月份以来连续两个月出口正增长格局。5月入口则下降 4.5%， 降幅低于预期。美国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6号宣布将拆分全球业务，将中国业务作为一个完全独立于美国业务的实体来运营。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红杉资本将中国业务和美国业务分离，这个显然是对中国经济前景有担忧的地方，估计是对中国业务不看好，没有足够信心，不想让中国业务影响到美国客户的形象。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目前中国和美国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出现了一种叫做总体经济的不对称性。美元现在在走强，美国经济现在亦是处于过热，所以美联储才会升息，亦才敢升息。中国这边有经济的下行和通货紧缩，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货币放水，因为要对抗通货紧缩，所以一边热一边冷，出现了总体经济上的不对称，一边在这里对付通货膨胀，一边却在这里对抗通货紧缩。估计外国投资人应该会从中国撤回，实体投资大概亦会因为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在这个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贬再贬。吴家龙说，人民币的贬值基本原因是中国的货币虽然在这放水，但是有更多的资金外流才会造成货币的贬值。而资金外流从贸易上来讲还有顺差，所以显然是其他原因造成资金的外流，外国企业撤资要结汇汇总。吴家龙说，随着人民币的贬值还会有贬值的预期心理，因此会造成更多的外资，包括金融资本或者制造业的实体经济的资本可能要从中国撤离。这种贬值预期会将资本赶走，造成资本外逃，然后还会让人民币有新一轮的贬值压力， 就是说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而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和政府财政拨款大幅下降，中国高校今年以来纷纷调涨学费，涨幅最高达到 54%。广西亦传出政府债务率超过警戒线 300%。随着中国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和政府财政拨款大幅下降，吴家龙分析说，中国财政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他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可能会以变相加税或者变相涨价的方式来筹资金，来填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以上的这节新闻是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